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哈，就是现在基本上，我们都在这个箴言的第一个部分，就是1章到第8章，第9章是对于1到8章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里提到七根柱子哈，我跟你们说过哈，这个七根柱子的说法到底是怎么解释的啊？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那些解释呢，都在真理的里面。有的人的感动是说，哦，它就是七个教会，因为在里面的耶稣说过，如果你得胜的话，要成为柱子，而且呢，神的名要写在你的头上，然后你有个新的名字，哇，这个都是我们对永生以后哈，就是跟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很向往的啊。那基本上呢，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呢，我个人从这一章总结的第9章，把它沿用的7点出来哈，但是我不敢说我自己成为一家，就是这七根哈，不是这样讲的哈，所以你不要误会哈，不要去跟人家说，哎呀，许师母这样讲的不是哈，就是说我从这个七根柱子呢，从这一章里面就找出7点，那这7点呢，正好就是这个智慧的坛殿、圣堂，哈，只要属于神的哈，就一定有一个圣字。那只要有圣的话，那这里面呢，基本上呢，都会有一些过程。这个过程呢，包括我们需要转回，那转回就要转变，等于说我们转回到要进入这个殿堂的时候呢，第一步，我们是要有一个决心或意识到说，哎，以后我不一样了，好，然后你一进去呢，就好像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殿堂一样，你在里面一住住久了，哈，刚才那首歌，一生一世，哈，在住在神的殿中，哈，必有恩惠慈爱，所以请大家记得，不管里面的这个殿堂里面提到这7点是什么，记得必有恩惠慈爱。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寻求的吗？必有是一个保证我顺便提一下，刚才那个阿日莎他的那首歌哈，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个是我们这一期哈，下礼拜我会再继续我的灵修这一期的我们的主题曲，但是我们不会唱那么长，我们把它简化啊。你或许觉得诶，有点耳熟哈。那很美的一首歌，也是我们很喜欢的诗篇23篇哈。那基本上呢，下个礼拜我们再请阿日莎带我们把它简化的那个短歌，我稍微提一下哈，让你们有点印象哈。好，那因为谈到圣堂，谈到堂殿，所以呢，在刚才那首歌里面，就是诗篇3篇里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我一定要住在神的堂殿中。可是，一住进来之后，你发现里面会有舍弃。你是说的，你如果你不放下来，你放下就得生命，你抓着就会丧失生命。好，这个是真理的一个精要的意思。然后这里面呢，因为有爱，有爱就会有责备。这种爱基本上是爱的真谛，就是爱的神，那个神是爱，那个爱里面的一个某一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经历的。接下来，我们在里面会增长，啊，会增长。那么增长，刚才周师傅刚好也提到，我们要受教，啊，那智慧本身呢，基本上是针对着我们的心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也主神要做的。不是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然后硕士，然后博士，然后很多哈。那这些呢，是只有在我们的人的智力或知识方面，当然知识也是智慧的一部分啊。我们要受教、增长，然后在这里面，你会越来越认识神之后呢，你会越来越折服在他的下面。刚开始我没有那么在意，刚开始我们不知所以然，刚开始我们会对神的那个伟大那个尊荣呢，嘴巴可以唱了哈，感受上可以激动我们的情绪， 但是在我们的整全人的生命跟生活当中，真正的去敬畏神，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可能的一个一种即使是属于主了的情况哈。那么当你越来越认识神敬畏的时候，那么你的 walk, 你的行为哈，那英文是说走路了哈，但是你的行为就是我们把它翻成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里说，我们会走在光明中，我们的路是光明的，然后这个日子不是只有几年到几年哦，到永生里面的益处就跟着我们一直福杯就满溢。所以请记得好吗，这个第一个阶段的那个箴言哈，第一个阶段第二第三我们就不谈了哈，基本上都是一个延伸哈。好，那等于说你如果真的认为你需要智慧，我这个课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对于智慧的一个注重，不是只有注重，而是渴慕啊。虽然这个智慧是在日光之下的生活里面展现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所有里面的智慧书里面，包括约伯的受苦，这也是生活中必碰到的，包括大卫的这种非常心里面非常有时候很郁闷啦，很枯燥啦，非常无力啦，这些情感里面跟神的这个连结，这个都是日光之下我们生活会碰见的啊。然后来到所罗门就更不用说了，大大洋洋的写了三本书，这三本书是举世皆知，因为他的智慧是没有人可以比的，但是他的晚年却是一个叹息，吃风、捕风，然后追风。好，那今天呢，我本来其实是想把今天就做一个结论了，后来哈，对不起，我每次这样讲不是因为我不想守约啊，后来神又感动我。那其实这些课题哈，这个智慧的课题是要讲啊，可以讲很久。那我也不是在细讲这些经文，因为我本身也没有那么的专业讲智慧书的经文啊。但是呢，我认为是那个精髓我们一定要拿到。首先我就是希望我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在跟我一起学习这个智慧的呼喊的啊，他喊的那么大声，喊的那么多，到处去喊的时候，希望我们听到他的呼喊，听到他告诉我们说，孩子啊，你生活在这个日光之下，你需要有天上的智慧，日光之上的智慧，因为它跟我们的每一步的思考、思想、想法，还有我们的选择，我们会向右、向左、向南、向北，所以他常常站在街道十字路口喊：“小心啊，你的选择你要注意啊！”你觉得，因为你觉得你走岔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受苦，我们就受亏损。好，那里面我一直提到情绪，好，就是我们有这个思考，我们有情绪，我们有选择。那我这一课里面，我只有用一个例子，就是管教孩子的例子哈，那是我们很实际的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专题能够学习来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不晓得我们从学习到现在，你对于跟孩子的互动，对孩子的纠正他们、管教他们，有没有在智慧上面得到一些秘诀？好，如果说听了，因为有时候我讲的话你不是很理解哈，但是呢，至少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在管教的时候，我不是我父母亲怎么管我，我就怎么管他们，我不是生来就会管教孩子的。所以第九章告诉我们说，愚昧的人啊，无知的人啊，进来进来，转回来转回来。我们就是那个无知跟愚昧的人，因为我们也没有学过，我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很好的榜样？当然有了，有很好的榜样， 那是很好，怎么好的话，如果没有神，没有日光上的智慧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有瑕疵跟缺憾的哈。所以至少这样好不好？你管你的孩子，你在训你的孩子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神有他的心意，要我用天上的智慧来管教我这个地上的这个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啊，那到后来我会再稍微回归一下到我们那个例子哈，管教的例子哈。好，那么今天我本来我说要结束做一个结论，但是我今天要加了一课。这一课呢是这样子，我觉得也很重要。你会看到在谈智慧的时候，都是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怎么样啊。所以呢，对于那些不好的路、下滑的路，我们要小心啊！哪一些情况啊、环境啊，对那些恶人啊、不义的人都有。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是对于处在一个可以说是对的环境里面，处在一个小心翼翼的环境里面，可是你现在两难之间。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例子，要放在约书亚记的应该是第九、第十了哈。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是要针对第十啊。等一下，我再稍微讲一下那个历史的典故，那个征战的典故哈。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他们上去要得地，这是神吩咐他们，而且那个得地的那个地呢，神已经给他们了。这里有个概念哈，神给我们的是应许，对不对？一定会成就，可是我们不能坐享其成，等着人家为你，等着来满足你的这个哦，我的地产业给我，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把我的应该给我的给我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会陷在这种挫伤感里面，我祷告了。好，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经过了两个很有名的战争，请你们不要觉得为什么那么血腥腥的在那边的谈谈战争战争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过程，这是必然的，战争必定会有的，有形的，然后让我们学习到这个无形的，我们有仇敌呀，我们有比世上不管哪一个国家好战的国家更大的仇敌。要击败我们，要毁灭我们，那就是撒旦，也就是恶势力，也就是这个世上掌权的。我上次跟你们讲的一个概念，我们是住在日光之下，是住在敌人的阵营，所以我们需要躲到神的殿中去啊。所以我们才说寄居的嘛，对不对？我们不会想要留在这里，是不是啊？好，那么我讲一下这个前面的一点典故哈。约书亚打了两个仗，第一个仗是全部声势浩大的一起，按着神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而且那个仗呢，本来看起来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个往上面看觉得太坚固的一个城，耶利哥城。可是神给他们做了一个示范，让神为他们的元帅，带着他们打。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哇，讲到那个仗，我们就会很兴奋哈。孩子们会唱这个歌利亚的战争、得胜的战争，还说你还唱了一首歌哈，儿童的歌哈，哈哈。但是人生不是只有这样，你知道吗？再来第二个仗，记得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殿堂里，不用回去没关系，在殿堂里面有一个是我们需要被管教、被责备，或者是被更新，我们需要放弃。孩子的事情要放弃以前的旧的那个旧皮囊里面的东西，所以就这么一个人，没有按照神的话，把该杀的杀，把该烧的烧，就因为一个人，这么一个跟耶利哥比起来，其实是看起来真的是怎么讲呢？什么什么义呀、啊？长有什么长是吧？义如什么长啊？我现在都成语都不会讲了哈。好，这么一个小小的哀城哈，那 竟然败在一个贪心的亚干的手上。所以呢，第二次第二仗这个哀城呢，当然他们学到教训，他们在这里学习什么？学习说这是一个圣堂，如果没有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不在光明中行事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过去的了哈，哎呀，我这是良善的谎言，白色的谎言，哎，我不过是这么一个这个以我们的观念，以我们的标准来想说，哎，这个没关系吧？那么多人啊，那在那个时候，神是要绝对是要非常很细节的来管教他们。不要说那个时候，连到这个新约教会刚开始教要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七孔圣灵，神就马上给你例子。但是我再强调一次哈，希望我们不要把经验拿来做我们的圣经真理，经验不会拷贝，经验不会再重试一次的哈。所以我们听人家的经验都很好，但是神要有你自己跟他的经验，那不要想说哦，我包得跟那个人一样，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把我的经验好像推销出去，哦，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我们可以见证神，让神做工。我上次在一个另外一个组群里面提到一个例子，提到说我生日那天，然后我不晓得教会要来帮我办这个办这个。不是叫不要办了，没有那么大了，就是他们那么盛意的要我去，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同乐这样哈。那在那天呢，刚好我在忙着复活节的事班，然后好几个人都过来。其实那一天呢，我这个人，我的人，我是习惯这样哈，我会习惯会尊重，或者是对于那个权柄，我就练习过了哈，练习的非常好，就是我不用很费力的就可以。只要那个领导者一讲，那我就会听到，我很容易听到。那么那天呢，对我来讲，我们当中的雅琴姐是那天生日的一个代表者，等于她代表大家把礼物给我了。我再重复一次了，因为这个例子呢，造就了一个姊妹，不是我让她改变的，是这个例子我的经验。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你的经验，如果圣灵用它，它会有对别人的一个光照，但是我们不要羡慕人家的经验，也不要想说我来拷贝他的经验，我就可以有同样的结果。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经验上面太迷信了，或者是太渴慕了。我们要渴慕的是神赐恩者哈。好，我把那个例子再讲一次好了，因为这个姊妹得到造就，那我认为说，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我就反正简单小小的一个例子。我那天认定的是雅琴是这个我生日的这个权柄，所以他跟我讲的都跟我讲的啊，他都那，所以呢，当我在忙其他的事情的时候，这个餐厅好几个人过来叫我师母，请你过来一下，我们就敞开祷告切蛋糕啊，一共有连着三个人，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没空啊，因为他们不是我心目中的那我的生日那一天的一个权柄的，我这对我来讲了哈，所以我就没有听啊，我就说啊，对不起。然后有一个，我甚至跟他回答说不行啊，因为他很强烈说你来一下再去，我说不行，就这样。到最后呢，不知道谁很聪明，去找了牧师。如果那一天那个时候是雅琴来找我，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斟酌，因为他是这个事情的一个我要尊重的一个人。找了牧师呢，就一句话，你先过来，跟人家祷告切蛋糕再来弄了。我家牧师讲话很大声，对不对？我马上就放下来，我说对不起，你们等一下。好，然后下面的我要帮我跟我练习的那些人也说你去吧，你去吧。啊，大家都很对牧师有一个尊重哈，我就去了。啊，那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讲，他说哦，师母还是牧师有面子。那我就讲，我说我不是没有很无意识的，真的无意识的啊，就是我就是一牧师的声音出来，那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啊，等于我不用费什么 挣扎的力气，要顺服，要怎么样啊？然后一方面也是在家里的练习，一方面他也是过去我跟他同工，他是我的主任牧师，所以生意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啊，我就去了，我没有二话，也没有挣扎。好，我讲这个，我今天要见证，其实不是这个部分啊，我一点都没有任何可以可夸之处，这个是按照真理来，妻子顺服丈夫，就像撒拉称她的丈夫为主，圣经不这样讲嘛，是不是？当然我们要练习很久啊，刚开始可能头稍微低一下，然后呢腰呢慢慢的弯下来，到最后才会完全的。顺服，好，可能要这样练习了哈，我也是这样练习过来的。那个姊妹，我没有经过她同意，但是我想她会很乐意让我来分享。她打一个信息回我，她说好奇妙啊，我的丈夫每一次跟我讲什么建议什么，或者是对我的做的法有意见的时候，我都会。要嘛就当听不见，二嘛就是会跟他回过去。他说从你讲那个例子之后，这个我有两件事情，他有讲了，我就不讲内容了哈。一下子就对他讲的话，我就顺服了。啊，那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经验，我的见证是为了荣耀神。我的见证是为了激励大家，而他却在这个经验里面吸取到，一方面是圣灵的工作，我相信他已经很久以来一直在寻求怎么样顺服丈夫，怎么样可以因为他很能干，他非常能干，他做很多教会的事情，而且他做的话都要做得非常完美。就我所知，就我理解他的，因为他在我的组群里面，从他的表达我可以理解到。但是从现在开始，他有一个主人。刚才我们谈到林就说，周师傅有一个主人，那个主人一定会是比你高的，而且那主人一定是一说你就无二话的，一定是这样的，而不是忍受着咬着牙。但是并不代表一个爱的仆人，一个爱的奴隶，为什么他宁愿留下来？他一定是被尊重的。到最后我们谈到这个爱的时候，谈到这个雅各的那个智慧之树爱的时候，我们会谈到爱的它的本质，非常美，非常丰富啊，非常奥妙的啊。好，那我们回过来，我这样子插出去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见证刚好谈到时候，我觉得圣灵也感动我，可以再讲一次啊。那我重点其实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去复制人家的经验，一定要是你跟神之间的直接密室里面的关系。好，这是我的重点。好，那接下来刚才回到我们这里来了哈。好，我们谈到这个埃城的失败，当然后来当他们悔改，当他们被管教之后，一样的按着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啦。好，你住在神的这个殿堂里面呢，只要他做主，他做那个屋顶的话，那么一切都不会变质。他们得胜了。来到第三个部分，其实他们并没有要主动去征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是在第九章，耶稣的第九章啊。其中有一个叫基遍人，你知道他们现在他们打的都是中部的地方，耶利哥得到了，埃城得到了。然后呢，中部还有一个很大的叫沙冷城哈，然后其他就在更西边那边哈。哇，他们听到这个以色列人如此的一个从，他们其实在上面，他们上去得地，因为他们在上坡的地方，他们是在高的地方，常常看到他们在还没有进来以前，就看到他们怎么样。在跟那些附近他们看得到的那些神怎么样让他们得胜了啊，已经心里面很慌了，很害怕了。所以这个撒冷王呢，就先发制人，他说这样不行，我们要联合起来。看来一个一个面对他不行，他们有那种危机意识。 那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本来有六个哈，其中有一个叫做畸变。那么畸变这个王呢，我们来看他，他是不是有智慧？他没有想到要参加他们的联军，他想说，如果以色列人的神，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哈，他认定了哈，你看这里提到了哈，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这种经验一定会触动人，这种经验一定会光照人，这种经验一定会让别人的生命因你而得福。那他们看到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名，他不是说哇，以色列人真是这个军备啊，这个军谋啊，都是一等一的，不是。他们看到耶和华神的名。耶利哥不是有一个妓女吗？拉合，还有他的一家得救，也是因为这样。好、哦，他宁可冒生命的危险，尝他们的探子。这个畸变人，想一想，酌量一下，到底是要跟武王去联合来打这个，还是我认知到我要跟神抗衡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诡计计谋。记得哈，智慧里面是有谋略的哈。那他呢，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是属于天上的智慧，他有地上的智慧。不要以为没有认识神的人他都没有智慧，他们很有谋略的，他们也很有知识的啊，特别说比我们都还有知识，他们也很有这个知识谋略，还有一个灵敏的一个敏锐，等一下会谈到这个灵敏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把约书亚跟他的手里面骗成了。他怎么骗呢？他就用他的穿的衣服，还有拿的东西都发霉了，说我们不是这个迦南地的人啊，我们是很远来的。那听到你们的名，哇，我们就很推崇，我们说我们要来这里归降你，我先归降啊。那我很乐意，很乐意跟你们在一起。这个时候啊，约书亚还有他的手里面，他们面对首领们啊，他们面对了一个问题。神已经讲过了，所有在迦南地的人、城市各方面都一定要全部赶尽杀绝。好，请你不要马上想到神怎么那么的残酷。这件事情神已经等了400多年。等于说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些年等什么？神是预先知道的神，他知道他们会恶贯满盈。神基本上在创世纪的地方，如果你要翻你的圣经啊，你可以翻回到圣那个创世纪，他跟亚伯拉罕有对话的时候，好，第二次，应该这是第二次哈，跟他立约哈。他跟亚伯拉罕对话的时候呢，跟他也谈了一下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虽然亚伯兰看不到。在这里的创世纪十五章啊，第十三节，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我们需要对神的一些误解哈，让他可以解开。会误解这个有可能哈，我们不是说哦，因为我笨，所以我会误解，不是这样。那个约伯的朋友，三个资深的朋友都可以把神讲错了，你可以想想看。所以我们是一个无知跟蒙昧的人呐、啊，我们是愚蒙的、啊，愚蒙不是蒙昧，愚蒙啊，我们是愚蒙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要面对说，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是无知的啊。那么在这里呢，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知道哈、啊，在第十三节，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就是埃及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神的工作是全人类的，是整个世界的， 那边在等，这边还没有恶贯满盈，还给他们机会。记得尼尼微城吗？他们一悔改，就整个就神就马上他们得救。好，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没有事他不能做。我们的神是那个圣者啊，这三个名词记得哈，神的名字啊，全能的神，圣者一定是圣洁的，归他为圣的，没有一点点的瑕疵的。第三个，他是救赎主。如果你去看以赛亚的话，常常这三个名称就会出现啊，救赎主，他是要拯救的，他不是要害人的命，他是要救人的命。他就跟亚伯拉罕说，其实每一次有被剿灭的、被毁灭的这些，我相信都是神所爱的，对不对？就像他对那个约拿讲啊，像尼尼微城他们，约拿好生气啊，生气到说你让我死吧，好、哦，你既然要这样做，让我很没有面子。然后呢，我明明知道你会这样做，他不认同神爱尼尼微城的人。然后啊、神说，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的孩子们？包括牲畜都是我造的。我们好不好理解一下神的心？他不是故意要剿灭，但是罪恶本身使人灭亡，不是神使他们灭亡。在这里呢，他说呢，往后面的时候呢，等一下哈，好，请你看第十六节，到了第四代，这是神的预言，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预言。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我们在讲的故事的当时的话了哈，当时候哈，就是他们会回到此地。那为什么等那么久呢？要等到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借着我的选民来审判他们，可以这样讲。好，好的，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本课，容许我讲课有时候这样啊，迁来迁去哈、啊，年纪大了，很多话要说哈、啊，所以我可能又会拖了啊，今天时间。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约书亚跟他的首领们哈、啊，大家就被骗了，被这个基遍人骗了。为什么？第一个，他们有怜悯之心，他们很单纯，啊，看到那些食物。他们没有那种很精明的哈，基本上最大的问题，他们没有求问呐，哈、哦，以色列受了他们一些食物，拿了一些好处，并没有求问耶和华。重点在这里，哈、哦，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是我们智慧的第一个，就是要敬畏耶和华嘛，是不是？要认定他，要仰望他，哈、哦，不要自己做主了，哈、哦，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好，那。结果就跟他们立约了，哇，这下糟糕了。这个约一立下去，那本来要联合的六个王，其中的五个，看到基遍做这种事情，首先他们对于这个基遍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们基本上先去攻他们，他们联合起来是要针对以色列人。可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基遍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本来是要邀他联合的，他要先去打他。那先去打他的时候，因为约书亚已经跟他立约了，所以他们又回来说，现在呢被拆穿了啦哦。他们说，哎，原来你是我们的近邻啊，就在隔壁呀、啊。好、啊，那他们怎么讲？好，我们注意这个基遍人为什么能够得救？为什么他们被留下来？当然，他后来他付上代价，他们变成一辈子世世代代要做这个以色列人的奴隶。哈、啊，好，在这里呢，会众的时候，哎，等一下，刚才有一个经节，哈、啊，他们就说哈、啊，仆人从不是不是，后来你出来了哈。啊，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在这里让我看到一点哈、啊，你要不要 犹豫的把神的话直接告诉人。他们没有信神，可是怎么样？有人告诉我们，实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怎么讲，我们的包装啊，这个话不能讲太直讲啊，太直讲怎么样啊，哎呀，这个对方会不会反感啊。如果我们爱他们，如果我们信任神的话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要他们的结果是灭亡的话，神的话我们要真实的讲。可是我们有一种情况的一种怜悯的心哈。好，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哈。所以你看到畸变人怎么样，他是怕神的，而且他认为神所做的已经让他眼睛看到，已经在做了，所以他宁可不要跟五个军队联合，而要来怎么讲，归服在这以色列人下面啊。他们做的是一件我认为是蒙神喜悦的事。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耶稣要跟首领们怎么样，哎呀，引起很大的抱怨，不但抱怨可能也很愧疚。刚刚那个哀诚的这个才过去啊，那个吓到说，哎呀，我们失败，我怎么会失败？现在又做了一件没有去祷告，没有去寻求，没有确定是不是神，没有寻求耶和华，又犯了一件事情了。那现在把你们陷在两难之间。但是问题是他们又跟他立了约，那个时候立的约是以神的名立约。我们看到刚才的第一点到第三点啊，第一点到第二点是我们神的子民都有可能会犯的一些生命的经历，没有寻求啦，然后呢我们很怜悯他们啦，然后我们会受一些，其实那个骗啊，受骗啊，是没有这个，诶，我有没有把那个灵明那个标题弄出来，麻烦可以回到这个灵明好了。回到我的标题，我这一课的标题，一个灵，圣灵的灵，明白的明，哈，在箴言的内涵，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寻得知识和谋略。记得，灵明很重要。传道书，所罗门说，智慧人的眼目是光明的，是嘹亮的，看得深，看得远，看得清楚。那么只要谈到这个灵，心灵的灵啊，就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也会跟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启示感动有关系。所以日光上的智慧一定会有圣灵的参与。所以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出在太大意了，没有神的灵的感动，然后眼光怎么样？当然他们按照神的心意，第一个以神的名立约，他们不敢自己做主的啊。第二个他们怎么样？他们被骗了啊。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我们继续下去啊，刚才继续就麻烦你一下。所以现在呢，不但落在两难之间，因为无知，因为没有寻求神，到第二点，靠着自己的聪明。刚才说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靠，他们就是靠自己的聪明了。好，他们觉得，哎呀，已经有第一仗、第二仗了。那么现在呢，他们也很小心，要为神、代表神做事情，所以就按着用神的名来立约。接下来事情发生了怎么办？他们也按着神的心怜悯他们。所以我们会有像约书亚跟那些领袖发生这种事情，没有搞清楚，太急了，或者是等不了了，或者是觉得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很容易的啊。那我们就把真理的原则拿出来用，我怜悯他们，我跟他立约， 啊，然后就，但是呢，绝对没有想到他们是被骗，而且他把自己放在两难之间，所有迦南地的人都要灭尽的。现在我跟他立约怎么办？他们是属于这里的，他被骗是以为他是很远的地方，不属于这里的。他们可能很高兴说：“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些人要来，加入我们的阵营哈。以色列人是可以让外地人，就是外人可以加进来的。不过按照他们的这个，按照他们的条例要受割礼，他们是可以的。哈，那个谁啊，那个加勒的父亲，他本来也不是他们里面的。好，我就不回到那里去了。我们再回到这里来哈。”这个时候大乱了，有人这样讲，有人那样想，我们有没有这种时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也没有做错什么，也很冤枉，非常冤枉。好，那今天我们学到这一点好不好？不管怎么样，智慧的道，神的道，日光之上，神的这个智慧，他说我们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求；我们不够，我们可以求。这个时候就是要应用上次我们那个课了，啊，雅各书第一章，缺乏智慧的来求我。那在这里呢，当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进食、祷告、寻求，但是这个当中，从后面啊，约书亚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是有神的灵在里面运行的。没有神的灵参与，没有人会听到神的声音。等下我们稍后要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听见神的声音？哈，好，从这里要扭转，怎么扭转？回到第一点，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他第一个，他就第三点，以那种神的恩来带他们。第三点。第三点，回到第三点，哈哈。所以呢，约书亚就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记得哦，现在有一群民众很担心，那如果万一又像亚干那个埃及的事情，我们全部就遭殃了。有人会这样想的，所以我说，经验的事不要拿来当做真理。神是随己意行事的神。那就看我们这个有限的人里面有多少是想有多少的心意是要取悦，要讨他喜悦的。即使我没有能力这么一点点，神也很纪念。就因为这样子，好，现在如何挽回过来、回转过来、逆转过来？第一个，回去认定他。第四点，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灵敏啊，一个是圣灵的感动，有灵的工作，明示眼光非常的嘹亮。好，所以我们用一句我们的说啊，耳聪目明。来到这里呢，约书亚听见神跟他说，如果没有这一句话，后面的仗就别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你的面前站得住。你会发现，神的应许都是绝对的，100%的。可是有时候我们领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会把它领成缩水的应许，80%，那20%大概不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自己的解释，或者是50%。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应许的对面，应许的。另外一面，我常说哈，那像一张钱，正面是这样，也没有正反面，钱就是钱哈，就两面就对了，它两面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没有那两面，就不叫钱，对不对？钞票了哈，我不晓得中国对钞票还有没有印象，因为里面可能会变成数字，那个钱的那个哈。那对于这个现钞的话，一定有两面哈。当你听到神的话，听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一定也有对面革面的那个，我们要谨守他的话。我们看到吗？约书亚尽力的，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尽力的一步一步来，用神的恩典跟怜悯来对待他们。那至于约书亚的跟领袖们那些无知的，这个算是一个错误，啊，把自己陷在危机里面这个错误，现在神知道他需要让他们刚强壮胆，他需要再次的重申他的应许，就像刚开始还没有打仗前跟约书亚说的，你要刚强壮胆，我要怎么样跟摩西在一起，就跟你同在。只要神的应许是百分之百的，不用怀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动摇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也要百分之百的按着神所吩咐去做，这是一个定律，没有说这一面是真的，后面那一面一点点假没关系，不是这样的。好，就这样子，因为有约书亚，有，因为他是领袖嘛，他代表带领异象的，他有神的这些话，好，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讲过那个听跟聪都有一个耳朵，还有心，两个都有心。然后这个听呢，这边有一个木，那个木变成横摆了。从这边有个信门，上面那个信门，我们的思想，然后呢，我们的眼光，就会在这个听见跟聪明里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智慧的一个成长跟展现。好，那现在这里呢，我是不是要先到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听见神的话？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什么叫做听见神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记得哦，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是拿来给我们做公式的哈，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激励，说真实是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谁跟我们提一下说神真的会对我说话？有自己的经历，我想这样对我们会很好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有没有谁？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听见过神对你说话吗？如果神用66卷书对他的儿女说话的话，他话说不完的。当然他说的话都会在这个他的圣经里面，他给我们有文字为证。那
师母师母。
好 ,OK, 好，请讲。
你是那个行有没有跟你说话？
有没有听过神对你说话？是的。
我不是听过，我就行亲自跟我讲话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婆婆病得很厉害的时候哈。她已经是医院里面的。那我临时之间，我就每个早上呢就神干的祷告呢，我就进来休息以后呢，我就有神干的祷告的习惯。这样子之后呢，我觉得他第四年，每一年都过年的时候进了医院。那我他是这次是第四次的在医院里面，那没有人去接他回这样子啊。过年每个人都很忙，那我呢每一周呢就每一个礼拜呢就两三次呢打电话跟医生联系了哈。那他住了差不多四十天了。那就我问医生，我说他能不能出医院呢？他说出医院也可以啊，他说你住着医院也可以啊。那我想了，出医院可以的，那就没有人接他，那怎么办呢？我就祷告上帝，我说行啊，我今日两来了，他快要过年时候他没有办法出医院，没有人接他，我就今日流泪的祷告为他，年纪那么大，那很可怜的是吧，家里又没有人，都在外面。那我就祷告时候就行就一个指示我了，他就这样子，他说你为什么你不去啊，你应该去看他呀。那我就写连接，我就买机票你知道吧，我就早上我就起来，我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我要去中国，他说你中国干嘛，我说你为我祷告，我说我一定要去中国，这次你妈妈我说没有人接他出医院，我说我今天祷告时有心已经启示我， 叫我去中国，我说我叫他成语，我就这样子讲。他说：“哎呀，你老是还是想念着他，还要为他祷告，他根本没有办法信耶稣的。”他就这样子。我说：“不是的，我说行，如果允许我这一次，我说我真的有感动啊，我不是说我说假话，说假话上帝也不允许我的。”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只要你为我祷告，我们要同心啊。”我说：“你看你的妈妈的辛苦，我心里是难受的，不是说好受，我们人又不是他身边。”我说：“我必须要去的这一次。”那我就买了机票，我就三天就去了。我去到那个时候呢，见他什么都不晓得什么，看到其实是很可怜的。我是实际我是他的媳妇，不是他的女人了，我也是我的妈妈了。我就这样子想哈，我就一去了，我就人都没有回家，我就心里都背到那个医院里面，我就马上去看他，他什么都不晓得，什么都不晓得，就皮捂了那个头，整个头都看不见。那我就跪下去祷告，心啊，你可怜我，可怜他，因为他已经人都模糊了，都不晓得了，形式都没有了，求你赐给他也知道。你每一次我说我都是想回应追给他，他听不见，怎么能追回应？那我祷告结束了，就旁边有一家上也是有人住的，他说：“哎呀，他这样子的人，你还要救他？你有钱不要浪费，这样子浪费，你们也是辛苦的呀。”我说我知道。我说他，我们家里有没有人？我说就是保姆，保姆都很好的他。我说我们必须要 SG 的心里的也是难受的啦。我留给他们讲，我说我们知道，
是的，
我说我们知道，
是的。
那这样子讲了以后呢，就他听不见。我第一次为他祷告，他就听得见了。
嗯，
我很感恩师母，我很感恩。
是
他听见，他说你，他首先问我。听到我的声音，他就听懂听不懂之间了哈。他问我，他说你是谁啊？我说你，我是焦玉，我就跟他讲。哦，他说你来了，你稀饭拿跟我吃啊？他就不晓得他读我怎么样了，就是不晓得就这样子。你看行，真是感，我很感恩行的恩典，
是感谢
我的呀，感谢主，他就我过来了呀，感谢主。
所以等于说你那个时候一个感动。本来是你也认为说很难的，但是你这个心意，你跟心意是跟神一样的，然后呢你就坚持哈。当神对我们说的时候哈，我们很难，如果你在意神的话，我们很难不在意了，哈哈。
师母，我想
这个妈妈的对不起，我插一下，我怕我忘记哈。好，
okay。
然后我们都知道熊妈的婆婆得救了，好呀，等于说这个是一个例子哈。那么你就让我想到那天星期六我们的那个长青团契有一位来服侍我们的那个林弟兄啊，教会那个林弟兄林峰啊，他提到他的爸爸，是不是徐妈妈你有听到吗？好一样，他的爸爸的福音是怎么得到的。他说他其实传过好多次都吃闭门羹，到个地步呢他已经几乎是觉得不可能了。那有一次他去中国，就跟着去中国传福音，跟着一个牧师去，他对传福音是很有负担的。结果神就在心里面跟他说在心里面跟他说，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是这样他说你去跟很多人传福音，他在中国是吧，那你自己的爸爸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在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就不太不用再讲细节，我也不太讲，我就不再讲他爸爸是怎么样。很奇妙的，就像刚才徐妈妈讲的，本来听不见的听得见，本来认不得的认得。他爸爸本来看眼睛老花眼很重的，没有眼镜，没有光，竟然他说好亮啊。好，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要听得见神的声音。那怎么听到，这是我的重点。是怎么样知道识别那是神的声音，会有个人不同的经验。好，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课的这个灵明这个灵有灵的工作，然后你会有一个警觉神的儿女呢都会有一种敏感警觉性，不是过敏而是很清楚的眼光，很清楚的看到更远更宽阔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就以亚伯拉罕跟罗德来讲好了，那他们当初要分开的时候 记得，我还是回到第一点，要认定你的神。如果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看着罗德这种情况，两个人要分开了，想到说我是长辈啊，他可以这样讲，他说我先选，但是他认定他的神。刚才那个卢许说那个偶像，他的偶像不是财产，不是产业，他地是他们的产业了啊，不是他住在哪里，他认定说我已经是神的了，然后神就是我的最宝贝的产业分量，所以呢，两个人眼光不一样，这个也是很有关系的哈。好，那个灵就是有灵的工作，然后你眼光就远了，就开了啊。所以到这里来呢，从啊约书亚听到神对他的应许，这个应许不是新的。就刚才你们大家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的那一句话，就会这样子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很奇妙诶。就这么一句两句几次，那些话就是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活力了，就好像一个营养化为我们自己的活力了。好，因为那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人的话我们的孩子都会忘记了，对不对？好，那么因为这样子呢，约书亚的信心再一次立稳了。一个人的信心要立稳，一定是要根据的，要有根基的，不是自己想说这样一定会这样，一定就是要这样。好，我们不是命令神来做事，可是我们的祷告是因着我们站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上面，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去祷告。我们看看约书亚怎么祷告的哈。我的第五点说，因为我这里面有一个连续性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请我们注意那个原因哈，那是我们可以练习的。因为神的引领很清楚了，看到当他这样子啊，神已经给他应许了。你要知道哈，你面对五队大军的时候，以色列也没有什么比人家。他刚开始说连那个铁匠都没有，都要还要去让隔壁的去帮他们磨那个什么，那他用铲子用什么有没有？用他们的那个厨具啊、哦，因为他们也没有这些这些他们的文化啊、哦，凭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五个大军，而且都是地头蛇，但是呢，他有神的应许，他竟然。没有那么快了，他看到当他们在向上拨的时候，神又冰雹像石头一样这样子一个一个把他们打死，而且这里呢，约书亚眼睛盯着神怎么做工，他没有盯在哎呀糟糕我们应该是输了我们死多少人，没有，他盯在神怎么做工，他看到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算不多，而是神用天上所降的这个冰雹，这大自然现象，击打死的多多了。所以他眼睛在看，前面有了神的应许呢，你就看到约书亚怎么样，士气大振，一路杀下去。他没有说好了我们今天保住了就好了就不要再，他没有，他就追赶他们直到什么地方，然后看着他们逃跑他还不放过他们哦，然后看着神下冰雹这样来击打他们，过于以色列人的这个战术或者他们的这个武器所杀死人还要多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清楚一件事情。我在这里有一个点哈，当你越去意识到神所说的话，或者耶稣对我们所说过的话，越是在神所说的话里面去体验神，去经验神的时候，你去顺服，你去 很果敢的向前走的时候，你的信心到一个地步，本来是跟着神后面，然后慢慢的你会跟神一起并肩作战。他竟然做了这样的祷告，竟然做这样的祷告。他说让那个日头月亮，有没有，我有没有那个经节出来？好，那个周师傅你帮我念一下。
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住在亚亚伦谷。
这是约书亚的祷告，他没有说神啊，我该怎么祷告，我要求什么。他看到了，你听见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工作。这个是一连下来的，我这个里面都是因为一直往下走的，它有连带关系的。它不是只有取一点然后就产生，不是这样的。好，他因为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当神已经在做工了，他没有停下来。他的理想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被攻击就好了，即便已经稳住了就好了，他要怎么样？按着神说的赶尽杀绝，打铁趁热，可以这样讲。好，他看到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他不是自己凭着自己的那种蛮勇哈，就好像我就匹夫之勇那种，不是这样。好，他对神祷告。刚才我们在分享这个，我们呢包括到 Yuna 哈。他算是很年比较轻的，不但是妈妈，而且也是比较信主比较短的，他的资历了，时日了，不是说他的灵命就很小，不一定是这个意思。那包括他们在讲的，都在讲说，我跟他祷告，我跟神说，其实跟神说就是听到神讲的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在这里呢，耶稣要做了一个祷告，是到现在很多人在研究的。他说以色列人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这记得哦，他说他就祷告耶和华，他不是在祷告，不是跟神讲吗？怎么变成在以色列人的眼前讲这些话呢？一个宣告一样呢？这个时候约书亚跟神两个人就合在一起了，他有一种确据，神已经在带领我们打仗，是神得胜。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很乐意的，而且不要害怕，刚强壮胆的一起来分享有份于神的得胜。所以这个祷告是跟神站在一起，命令日头跟命令月亮。哇，这个祷告真的是很特别哈。但是后面告诉你哈，周师母，你那个圣经帮我后面那句念给大家听一下，那个很重要啊，那个我应该把它弄出来。我是说不要以为经验，个人经验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公式啊。你注意听一下。
约书亚第十章第十三节。
嗯哼。
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后边还要读吗？
之后再一节。
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
嗯哼，所以我说，不要把你的经验当做一个公式，我们也不要去拷贝人家的经验，你要很第一手的跟神之间的这个直接关系。好，哇，这个是一个大神迹，对不对？这个神迹跟那个 跟那个过红海那个不相上下。好，大自然在这个摩西的这个一个动作下面就分成两边，红海在这里，约书亚看着日月跟他们吩咐他们，神创造的时候就是用口讲的，不是吗？说有就有，说无就说有就有哈，他的使无变有的神哈，就因为这样子，人类的历史这是有凭据的哈，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事情不是只有约书亚记的作者讲，在这个王朝的时候，王国的时候，里面的一个先知的那个他也记载这个事实。但是他告诉我们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果子出来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跟神同步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我们坦然，我们没有惧怕。但是前面的那个因为我们有可能会被骗，没有看清楚，我们有可能在两难之间不晓得该怎么办。到底要注重恩典还是要注重这个公义，会在两难之间，可在闪时没有难当的事，只要回转回到他。刚才我们讲那个殿堂啊，智慧的殿堂。那么这些呢，就让我们有智慧的果子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天上的智慧，而且呢，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荣耀神的，也是神的心意。这是我等于说呢，我要讲的是这样哈，就说我可能会要把刚才那个腓立比书那个经节也放上去哈，说所有的一切只要你住在神里面，住在基督里面，都是圣灵我们的立志行事，他在我们里面运行，这是确确实实的。那我们就会越来，就像那殿堂里面那个智慧的殿，那个圣堂里面哈，我们越来越少有自己，多有神的彰显。好，那我们的课就到这里。